19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诸侯在祝科结盟，晋国人拘捕了诸子。襄公从伐齐的战役返回，取得诸国的田土，从活水划定边界。季孙宿前往晋国，安葬曹成公。夏季，魏国的孙林甫率领军队攻打齐国。秋季七月辛卯日，齐侯桓去世。晋国的士盖率领军队入侵齐国，到达谷地，听说齐侯去世，于是撤军。八月丙辰日，仲孙灭去世。齐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高后，郑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子嘉。冬季，安葬齐灵公，修筑西面的外城。叔孙豹在柯地会见晋国的士盖，修筑五城。19年春季，诸侯从沂水边上回来，在都阳结盟。盟誓说，大国不要侵犯小国。拘捕了朱道公，因为他攻打我国的缘故。于是军队驻扎在泗水边上，划定我国的田界，从活水取得诸国的田土归给我国。晋侯先回国，襄公在蒲蒲设宴款待晋国的六卿，赐给他们三命的礼服。君卫、司马、司空、余卫、后衍都接受了一命的礼服，赠给荀偃一束锦缎，加上碧玉、四匹马，以及先前吴国受梦的鼎。荀偃长了毒疮，头部生出疮疡，渡过黄河，到达这雍，病情加重，眼珠都吐了出来。大夫中先回去的人都返回来，士盖请求见他，不被接纳。询问继承人，荀偃说郑国生的外甥可以。二月甲寅日，荀偃去世，但眼睛还睁着，不能含玉。宣子冠喜后，抚摸着他的尸体说，侍奉吴怎敢不如侍奉您。荀偃的眼睛仍然睁着。栾怀子说，是因为没有完成齐国的事情的缘故吧。于是又抚摸着他的尸体说，您如果去世，我今后不再继承您的事业，去攻打齐国，有何神为证？荀偃这才闭上眼睛接受韩愈。宣子出来后说，我作为一个男子汉也太浅薄了。晋国的栾房率领军队跟随魏国的孙文子攻打齐国。季武子前往晋国拜谢出兵，晋侯设宴款待他。范宣子主持政事，赋蜀苗这首诗。季武子起身两次下拜叩头说，小国仰望大国，就像各种谷物仰望滋润的雨水。如果经常滋润，天下将会和睦，岂止是我国。赋六月这首诗。季武子用从齐国得到的兵器制作了铃钟，并铭刻鲁国的功勋。臧武仲对季孙说，这不合礼制。铭文：天子用来表彰德性，诸侯用来记载何时和功绩，大夫用来记载征伐。现在记载征伐则是降低了等级，记载功绩则是借助别人的力量，记载何时则妨害百姓太多了，用什么来做铭文？况且大国攻打小国，取得所获的东西用来制作仪器，铭刻功绩用来昭示子孙，宣扬光明的德性而惩戒无礼，现在却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挽救自己的灭亡，怎么可以铭刻呢？小国侥幸战胜大国，却炫耀所得的东西来激怒他们，这是亡国之道。齐侯从鲁国娶的妻子叫颜邑姬，没有儿子，他的侄女宗生姬生了光，被立为太子。姬妾有仲子、荣子，荣子受到宠爱，仲子生了牙，托付给荣子，荣子请求立牙为太子，齐侯答应了。仲子说不可以，废掉常规不吉祥，触犯诸侯会招致祸难。光被立为太子，已经参与诸侯会盟，现在无故废掉他，这是专横的废黜诸侯，而且用祸难来触犯不吉祥，国君一定会后悔的。齐侯说，由我决定罢了。于是把太子光迁移到东部边境，让高后辅佐牙，立为太子，肃杀卫担任少傅。齐侯生病，崔杼暗中迎接光，病危时立光为太子。光杀了荣子，把尸体陈列在朝廷上，这不合礼制。妇人没有专门的刑罚，即便有刑罚也不在朝廷和市集上执行。夏季五月壬辰日会日，齐灵公去世。齐庄公即位，在剧毒之秋拘捕了公子牙。因为肃杀卫改变了对自己的态度，肃杀卫逃到高唐并反叛。晋国的士盖入侵齐国，到达谷地，听说齐国有丧事就撤军，这是合理的。四月丁未日，郑国的公孙虿去世， 向晋国大夫发了讣告。范宣子对晋侯说，因为他善于在攻打秦国的战役中出力。六月，晋侯向周王请求，周王追赐给他大陆车，让他用来出行，这是合理的。秋季八月，齐国的崔杼在撒兰杀了高后，并吞并了他的家产。春秋记载说，齐国杀了他们的大夫，是因为他顺从了国君的昏聩。郑国的子孔执政专横，国人都担心他，于是追究西宫之难的罪责以及纯门之役的责任。子孔应当承担罪责，他带领自己的甲士以及子革、子良氏的甲士防守。甲辰日，子展、子西率领国人攻打他，杀了子孔，并分了他的家产。春秋记载说，郑国杀了他们的大夫，是因为他专权。子然、子孔是宋子的儿子，世子孔是龟龟的儿子。龟龟的位次在宋子之下，两人关系亲近，两个子孔也关系亲密。西宫四年，子然去世。简公元年，世子孔去世。司徒孔实际上管理着子革、子良两家的家事，三家如同一家，所以都遭了祸难。子革、子良出逃到楚国，子革担任了右尹。郑国人让子展主持国政，子西处理政事，立子产为卿。齐国的庆丰包围高唐，没有攻克。冬季十一月，齐庄公包围高唐，看见肃杀卫在城上，对他呼喊，肃杀卫就下来了。询问守城的情况，肃杀卫报告说没有防备。齐庄公向他作揖，他就登上城墙。听说军队将要逼近，就请高唐人吃饭。直绰、公吕会在夜间用绳子吊下城，并带进军队，在军中把肃杀卫剁成肉酱。修筑西面的外城，是因为害怕齐国。齐国与晋国讲和，在大岁结盟，所以穆叔在科地会见范宣子。穆叔见到书相，附在池的第四章。书相说，我岂敢不接受命令。穆叔回国后说，齐国还没停止行动，不能不恐惧。于是修筑五城。魏国的石贡子去世，道子不哀痛。孔成子说，这叫做拔除根本，必定不能保有他的宗族。